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局势的更新，以及对于我们美国股市的影响啊，还有呢，本周其实在加州哈、加州议会当中有15位民主党籍议员提出要推翻这个47号提案啊，这也会涉及到影响，就是能否改善现在日益变差的加州的治安的问题啊，所以等下我们都一起来关注一下。好，首先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今天是已经进入第15天了啊。那么在今天呢，双方的外长在土耳其进行了一次会谈，但是呢，在停火协议还有建立人道主义撤离这个走廊的方面呢，双方都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啊，基辅的官员今天表示，在当地周围呢，许多地方又发生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俄罗斯的军队呢，正在从东北部还有东部在接近基辅，他们试图呢是完成对基辅的一个包围，但是乌克兰方面的反坦克武器呢，现在暂时已经把这个包围啊给阻挡在外面了。那么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这个马里乌波尔啊，也是乌克兰的就是受到俄罗斯轰炸一个非常严重的城市呢，那么当地的这个官员今天是继续指责啊俄罗斯的这种轰炸行为。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德国法国的两国元首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有进行一个三方通话，他们也是在敦促说希望俄罗斯对乌克兰呢立即停火啊。那欧盟的领导人呢，今天还在巴黎的郊外有开会，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这个扩大性的影响。那么昨天我们都知道美国又发出了一个最新的啊对于俄罗斯的制裁的措施，就是美国禁止这个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能源啊。那么针对这一个做法呢，俄罗斯的外长叫做拉夫罗夫啊，今天有做了一个回应啊，他似乎表现的就是好像无所谓的样子，他说俄罗斯其实还有其他的买家购买燃料。同时呢，俄罗斯方面也发出对美国的一个威胁啊，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过去呢，美国的这个航天员啊有依赖就是这个俄罗斯的他们的这种就是空间站的运输哈。那俄罗斯方面呢就威胁说如果美国继续加大对他的制裁的话，那他们就要把美国的这些宇航员呢抛弃在太空当中啊。当然美国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啊，尤其现在这个NASA 方面啊其实也在和这个 SpaceX 进行合作啊。那么针对这一点呢，看后续有什么样可以更有力的啊回击或者是回应的一个说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就是说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其实也进一步震荡影响到了美国的股市啊。因为尤其今天再一次的这个双方和谈的失败呢，也让投资人失去了对这个就是能够通过这个局势稳定的一个信心啊。那很多投资人是担心这种地缘政治的冲突会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成长。那今天的美国股市是又再一次出现了下跌，道琼工业指数呢其实昨天有上涨了650点啊，不过今天又跌了112.18点，跌幅大概是0.34%。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18.36点啊，跌幅是0.43%。那么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也下跌了125.58点啊，跌幅将近1%啊。那么这个在纳斯达克的这个上面呢，其实主要是受苹果还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啊这个两个公司的股价下跌所拖累的影响啊。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之间的谈判呢，其实刚才有讲了，无论是停火还是建立这个就是人道主义撤离走廊都没有什么进展啊。那么这个美股的市场的走势其实一直和这个尤其最近两周啊爆发这个俄乌冲突以来都是和双方的这个战事局势密切相关的啊，但是是和能源的价格成反比的啊，也就是说能源的价格越涨高，那么股市的表现呢就是有走低的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呢，这个能源的价格我们看到一直是在上涨的啊，自从 2月24号俄罗斯发动这个战争以来呢，西德州的中质原油 WTI 已经涨价了超过 14%， 布兰特原油是同期上涨了 15.4% 啊。那么当然过去两天这个油价有所降温啊，那指的是原油的价格啊。那么昨天是分别下跌了 12%、13% 左右，现在呢今天这个西德州中质原油的每桶价格是大约106左右啊，布兰特原油是109左右。那么 Marina Wealth Advisor 的资深财务顾问叫做勒斯科哈 Tim Slesko， 他就分析表示呢，这个市场的剧烈波动就是和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的谈判以及能源成本的波动是直接相关的啊。那么昨天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他说似乎引发了一波输压式的反弹，但是由于今天没有什么成果呢，这个反弹的效果在逐步的减弱啊。那具体来看呢，能源方面的股票雪佛龙还有艾森克美孚呢，今天是分别有所上涨啊，涨幅大概是 2.74% 和 3.12%。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科技股上面啊，就是 Amazon 就是今天是有所上涨啊，因为它宣布了它要以1分20来拆分它的股票，然后并且做了100亿，想要做100亿这个回购啊，那么它的股价就应声上涨了 5.41%。 还有另外一家 CrossTrack 呢，在获利超过预期的这个利好消息的促进之下呢，它的股票是上涨了 12.5%。那除此之外的其他科技股啊，可以说是一片红海啊，都在下跌。Zoom 跌了 5.27%， 微软跌了 1.01%， 苹果这个母公司 Meta 啊是下跌了 1.66% 啊，那苹果本身是跌了 2.72%， Tesla 也跌了 2.41%。 那么高盛呢，今天有宣布说要它要关闭在俄罗斯的这个业务啊，那么这也是成为首批第一家啊宣布在这个俄罗斯要关闭业务的全球主要的投资银行。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高盛的股价也是跌了 1.11% 啊。那摩根大通呢也跟进了这个它的同样的一个 action 啊，就也说要撤出俄罗斯的业务，那么摩根大通的股票也是跌了 1.18%。 那么今天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经济数据啊，就是这个衡量美国通胀的一个关键消费者指数 CPI 啊，是最新公布2月份的一个最新数据呢，显示 CPI 已经是达到了7.9%啊。那这个通货可以说是这个通货膨胀比例是又创新高，可以说是40年来的啊，自1982年2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涨幅。那么从1月到2月啊，就这一个月之间，几乎每一类的商品和服务都变得更贵了。那么食品和杂货的价格平均是上涨了 1.4% 啊。那么能源离不开哈，能源在这其中起到的一个推动 CPI 上涨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啊。二月份呢，能源是上涨了 3.5% 啊，这指的只是一个月啊，二月跟一月相比，那么占整体涨幅的1/3左右。天然气也涨了 6.6% 啊，石油价格当然更是一路飙涨。那么根据 AAA 的统计呢，汽油的价格啊，过去一个月当中就涨了 24%。 如果跟一年啊，这个一年来比的话呢，现在跟去年同期是上涨了 53% 啊，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今天全美的平均油价呢，是已经涨到了这个 4.31 啊每 gallon 啊，那加州都已经是将近这个6美金每 gallon 了啊，这个平均油价。那么住房成本呢，也占了这个 CPI 的大概1/3左右啊，在本月住房成本又平均上涨了 0.5%。 那么这也是自1991年5月份以来的一个最快的年度增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 Morning Consult 首席经济学家哈 John Lear 就分析说，这个通货膨胀的形势其实正在恶化，而不是在转好。那家庭对食物的支出越来越贵啊，并且呢就是可以说是降低了啊人们在生活啊服务方面的一些支出的能力啊。那么另外呢，虽然是可能大部分的这种通胀来自于这个油价啊能源价格带来的一个影响，但是其实呢，如果细看刚才说的这个数据，食品和住房的价格也是 驱动这个二月份通胀再次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那么再加上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打仗，又把这个控制通胀变得更加是难上加难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那么其实在这个通胀不断加重的一个情况下，美联储呢之前一直都有说要在三月份进行加息嘛，那下周它就将举行这个会议了啊。那么现在市场普遍也是预测说美联储会在这个会议上至少加息 0.25% 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再看这个会议开了之后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再跟您做一个更新。好，那在这面临这种通货膨胀不断上涨啊，那生活各方面消费尤其是油价飙涨的情况下呢，现在我看到这个财经网站 MarketWatch 它有一个这个报道，就说一些经济学家们呢纷纷就开始出主意啊。那昨天呢那个纽森不是在想说要搞一个退税，减轻加州的一些司机们啊，我们有车的人开车上路的人的一些支出的这个成本哈。那今天呢又有一些这个经济学家们啊就在建议说要这个美国政府发汽油券啊，加油券。什么叫加油券呢？提出这个建议的啊是经济研究公司 Pathrine Marco Economics 的一个首席经济学家，叫Len Shepardson。 那他说呢，他说如果他是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的话，也就是说他万一他要是这个 Nancy Pelosi 的话，他就说他会提案立法有拨款500亿啊给低收入家庭进行一个油费的减免。但是很多人想了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还发钱，那不会更进一步的加剧通胀吗？那这个经济学家他持不同的观点啊，他说这个500亿在美国来说 GDP 只占 0.2% 啊，他认为说不会对通胀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啊，然后所以他就建议说希望国会能够再发钱啊，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啊。另外呢还有 PNC 的一个资深经济顾问叫做 Stuart Hoffman 啊，他的分析呢就是说他也赞同这个说法，他就说建议说国会能给之前在疫情当中发放纾困金的这些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呢也能发放油费的补贴啊。他说如果每加仑给这个2到3块美金的这么的一个减免的话呢，那也就是说每个家庭可能每个月发放2到300美金哈。当然这都是他们想的了，国会到底会不会这么做哈，还要进一步观察国会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和动向哈。好，那么接下来还有点时间，我们再带大家关注一下有关这个要废除加州47号提案的啊，在加州议会当中呢，本周又有提出一个新的立法啊。那么这个加州第六选区的众议员 Kevin Kelly 啊，他在去年要这个重新竞选罢免加州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也曾经作为这个州长的这个候选人的竞选者啊。那他呢就最新提出了一个提案叫做 AB1599， 其实是一月份提出的哈，但是在这过去的2-3个月中没什么太大的进展。那在本周呢又重新提出来哈，在这个议会当中进行审议。那么对于这个 AB1599 啊，这个主要的提案人 Kevin Kelly 呢，他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个 AB1599 它的主要的核心就是想要废除加州现行的47号提案啊。那他认为呢47号提案是造成现在加州公共安全日益恶化的一个主要的根源哈。所以呢他说如果 AB1599 能够通过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误导性的错误的47号提案给这个取消掉，然后使加州呢不再成为小偷的天堂啊。然后呢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加州这个大学伯克利分校啊最近有一个民调，就是说加州的选民们到底对这个47号提案是怎么来看的啊。47号提案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做过很多次的报道啊，它其实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呢就是把重罪变轻罪哈，950块钱以下的这个犯罪金额呢就变成是轻罪，所以在这之后呢导致很多这个小额呀砸车盗窃的这种偷窃的行为是飙升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认为说这个法案给这个罪犯们制造了一个漏洞，可以通过这个调整自己的犯罪金额哈，包括这种小偷小摸呢就成为了不受惩罚的在加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啊，那也加剧了这些这个小额财产犯罪的一个趋势啊。 那么这是关于47号提案的一个就是它的背景吧，简单的一个背景。那对于这个47号提案怎么看的呢？加大 Berkeley 分校最近有做一个民调显示啊，78%的人认为加州犯罪率在以两倍的速度在增长恶化。那么其中呢有59%啊的居民呢是支持要修改这个47号提案。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支持就是说这个Kevin Kelly 提出的要废除47号提案的法案在加州议会当中还有15位共同的这个书写者啊，就是他们共同提案人。那么他们也是抱持同样的一个理念，就说看到现在加州被这个犯罪浪潮所席卷啊，很多受害的人、社区还有企业啊，他们其实都是被这个有漏洞的政策所侵害了，所以他们是共同呼吁啊，要让加州的这个法治回归正轨。那他们也在呼吁说，希望这个民主党的同僚们啊，就是民主党的一些立法委员们也能跟他们共同合作啊，去修改这个47号提案的所存在的一些漏洞哈。那这个想要废除47号提案的法案呢，我看到也得到了一些治安部门的背书和支持哈，比如说这个河滨县 Riverside 的这个治安部门，然后呢他的这个警察局局长啊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站出来为这个要推翻47号提案的法案背书啊。那包括还有这个 El Dorado County 的地区检察官，还有加州地方检察官协会的前主席 Vern Pearson 啊，都站出来支持要废除这个47号提案。那么对于这个提案呢，其实现在在加州议会的公共委员会哈，前天刚刚进行审议8号的时候，不过当时是被这个5-2给否决了啊。那后来呢，这个加州公共安全委员会又再次提出叫做重新考虑哈，所以这个法案得以在议会当中继续进行审议哈。现在这个共同书写者们呢在对它进行一个描述方面的修改，所以后续关于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也会继续为您关注和报道。好，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